老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根品》讲义第11份的第276页到277页。进行的内容是说明《俱舍论》有关心所法的部分。那这个章节主要一开始是在说明一切有为法俱生，就是某一法升起，它会伴随着其他法而同时升起。那么介绍完色之后呢，接着进入介绍心所的内容。那么因此先个别的介绍，总共有6位，就虽然论文是说5位，那事实上其实还有包含不定心所有8个。但是在俱舍论跟我们所熟悉大乘唯识比较特别的地方，我们可以先翻到有关不定心所的内容，请看到讲义296页。在说完五品心所之后，五品就是5大类的，品就是品类的意思。在说明完这5大类的心所法之后呢，接着论文又提到说，复有此于不定心所，此就是指五品心所之余啦，还有不定心所。论文只列出4个，论文只列出4项而已，就是悟作、那睡眠、巡视等法，但事实上还有其他4个没有列出来。那其他4个是哪4种不定心所呢？可以先参考讲义的296页，从注脚179的刮胡二，刮胡二比较明显一点。刮胡二法宝的俱舍论述第二段文，第二段文就是一开始提到悟作睡眠巡视等法者，此举是法。那等是等其他的贪嗔慢疑，那这是部派有部为主的一种分类，比较特别的地方。他们将贪嗔慢疑归属于不定心所。我们在学习大乘唯识，或者大家回去可以翻《白法明门论》，像我今天就是带简要的《白法明门论》，同样是世心所造的。贪嗔慢疑是归属于哪一类？大家有印象吗？现在大家看到，这归属到根本烦恼。那么不定心所法的话，以大乘唯识其实就有4个，就是在俱舍论所列出来的悟作、睡眠还有巡视。那这是两者间很大差异点，就两者是指俱舍论以及大乘唯识学，非常大的一个差异点。那当然有另外一个差异点，就是我们现在所要提的，请看到讲义276页，277页直接进入颂文，提到的是大地法。关于大地法的解释，如上一周我们已经有依着大毗婆沙论以及古德的著作，古德著作是指275页到276页的刮胡一、刮胡二、刮胡三。内容上我就不依照的古德的注释内文一一详解，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出来。它就是单词单字的一个解释，就大致是大是指谁，地是指谁，那大地是指谁，那大地法是指谁，就是这样拆开来解释。那解释的内容就如同上一周所讲的，就是在黑板上我们有画出讲义276页注脚刮胡四大毗婆沙论卷16有3家说法。世亲俱舍论是采取婆沙的第三说，菩萨第三说。好，那关于大地法所指的是 哪几种心所呢？如讲义277页，颂曰：受想思处欲，会念与作意，甚解三摩地，遍于一切心。这边很特别的，以大乘唯识学来讲，它是有五遍行跟五别境。大地法的意思呢，就接近于唯识学的五遍行心所的遍行，就是遍于一切心，遍于一切地。也就是说，你 不管你是属于三界凡圣的有情，或者呢你是处于哪种情况，哪个时间点，只要你有升起心，你在有心的状态，也就是说你不是进入无心位的，只要你是有心的状态，必然会有这十个心所伴随。不管你是升起眼识也好，乃至于你是升起意识也好，那不管你是处于凡或圣，只要你是处于有心位的情况之下，你心王一升起，六世中某一世心王一升起，必然最少最少会有这十个心所。那这一点跟大乘唯识不一样，大乘唯识遍行只有五个，就是作一处受想思。至于欲圣解念定慧呢，它是有特殊的境界才会升起的，所以称为别境，别就是有特别的特殊的境界，相对才会引起这样的新说法。好，因此接着我们来看论约，就是俱舍论的论约。第一个，他先点出论文提到，传说如是所列十法，诸心刹那和合片有。诸心就是指六个心王，六个心事，当然不是说所有，就是以有部来讲，一刹那只有什么一个心王可以升起。那这边诸心是指说六世中任何一心，那么他刹那一刹那中呢，都会与这十个心所相应，所以说和合片有，和合片有。那这一点呢，这一点在这一份讲义的280页最后会提到了，提到一个观点，就是在一刹那中具实和合而有这十个心所呢，是很难以察觉的。也就是说，像以现在来讲，虽然你们在听我在听课，但是每一刹那每一刹那都有这十个心所，你可以去感受到吗？可以，很困难。连世亲这样的大论师在最后这个段落都讲说，要察觉呢是很困难的，非常困难的。所以在讲义277页呢，一开始的文它列传说。那传说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古德的解释有点不同，可以先参考注脚61，讲义277页注脚61。普光的解释是什么呢？请看到俱舍论记的第三行，第三行他说，世亲论主他是因为赞同于经部，所以他不信这十法个别有体，所以在论的解释呢，一开始列出了传说这个词，他不认为有别体，因为以经部来讲，他不认为这十法有别体，都是只是思的分位差别。但是法宝的解释不太一样，法宝的解释比较保守一点，请看到同样注脚61括弧2，法宝的俱舍论述最后一句话，未传婆沙师说，故言传说。好，所以以法宝来讲，他讲的比较保守，保守意思就是说他也不像普光讲说论主的意思是什么，世亲他的意思是什么，法宝没有明讲，他只讲说世亲呢其实是传有部的一个正义而已，说这诸心一刹那中呢都具和相应这十个心说法。那其实我个人比较，以目前来讲，我比较赞同法宝的讲法， 为什么呢？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如我们上一周有请大家带前导的讲义，我们有先看导师对于世亲在撰写心与心所法乃至相应的这个段落这个部分，导师有提到说，其实世亲是直接采取有不婆沙的说法，不加以评论，除了少数地方，除了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少数讨论几个地方，比如说作意与舍能不能同时，或者寻视是不是同时而有，那在这个地方世亲有不同的意见之外，大部分世亲的对于世亲对于有部所传心心所法的这种认知呢，其实是非其实是算相当赞同的，就是如前导的23页，前导23页，前导23页科判阿拉伯数字二，心与心所，那导师提到心与心所的体呢，到底是一还是异？我对于譬喻师乃至于属于譬喻师的法座与觉天，他们有别体跟一体的差别，但是在这个段落的第四个圆圈，导师一开始提到说，对于这个问题世亲采取了犹豫而审慎的态度。那先看到第三行，第四个圆圈的第三行，在明十大地法时又提出了阿毗达摩论师的意见，也就是列出了十个心所法，个别解释它的一个体相业用之后呢，最后世亲对于这个十大地法的一个总结，就如刚才我们已经有看到讲义的280页的这段文，讲到诸心心所意相为系，意相就是差别相，不同的相貌，不同的作用体相用，是非常的维系难知的，那一一相续尚难，分别尚难，那况一刹那俱时而有。一一相续指说它升起如果是个别个别的半个别个别次第而相续生的话，你要去分别它尚且非常的困难，更何况是在一刹那中俱时有这十个心所法，那你同时要去觉知觉察了别，那更是难上加难。那接着他就世亲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在尝这种物质性的药草啊药汤的时候，它即使是我们色根，比如说以舌根所取味啊，或者是身根所觉出等等，我们尚且很难去分别了知清楚，那更何况是这样的心，这样的心所法，就是无色法。那无色法呢是为觉慧所取啦，就是你要有非常敏锐的智慧你才能去觉察到。好，所以以导师的看法以及还有世亲最后这对于这个段落的一个结语，我刚才基于这样的一个理由才会说，对于在讲义注脚61刮胡一跟刮胡二去说这两家古德去说明世亲在俱舍论列的这个传说，如是所列十法诸心刹那合而遍有这个传说的意思，我才会说以目前来讲我比较赞同法宝的解释。在光记就是普光的俱舍论记，他讲到说世亲是同意经部，所以不信信，所以不认为不相信这十个大地法是有别体的，他认为应该采取进步的看法，那事实上应该不是这么如此，世亲应该是相信有这十个大地法，但是呢对于这个一刹那能够遍起，这个他认为是很难去觉察了知的，尤其是对我们一般人，那因此他一开始才会列说传说，这样的一种说法是传有部所说。 好，那先有这样的了解之后，接着来看对于十大地法的内容。那关于寄送的次第，在古德他也有认为论这样的排列有它的一个意义，那等一下我们来会来说明。那先来看单别个别这十法的解释。第一个请看到受，他想到受味三种，领纳苦乐俱非有差别故。论文讲得很简单，就是说受可以分成三类，那哪三类呢？第一个是领纳苦，第二个是领纳乐，第三个是领纳不苦不乐。那有这三类的差别，所以你所升起的感受呢，就有苦受、乐受以及不苦不乐受。那论文讲得很简单，那这个段落呢，导师他也有做比较深入的探讨，请看到前导讲义的42到43页。虽然导师著作的内文先前已经有说明，但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温故知新，能够更熟稔一点，所以再重复来说明一下。好，讲义42页的这一页的下半，科判三讲到处与受，导师第一个先提众贤的讲法，讲到说受呢，众贤立两种，一种是直取受，一种是自信受。好，那自信受呢，就是依领纳随处而立，正表显苦受、乐受以及不苦不乐受的一种特性。好，那接着导师提到世亲的讲法，导师说世亲的分别其实是更正，众贤的分别其实是与世亲相合的，就是相契合、相同的。接着呢，导师就引用到卷一的内容，说俱舍论有提到受是领纳随处，又于卷十有说到，那请翻到43页。卷十的论文呢，是讲到说有三种处，就顺乐受的处，还有随顺苦受的处，以及顺不苦不乐受的处。好，那接着就说到这三处的一个形象，它的一个形象业用。我们直接看导师的白话解释，请看到科判 B 变异的地方，提到说处与受等是同时具生的，受等是指受想思啊，这如阿含经有说明。好，那么受想思等等，那处呢是受的一个近依止，就是比较一个亲近的依止法。好，那么接着导师就说处是随顺于受是什么意思呢？俱舍论从三义来解释。那导师先个别解释三义之后呢，我们来看打星号的地方，就是下文如将三义倒过来说，那处的形象与受的形象是很相近的，所以处能够作为受的一个依止，受形象的依止。那由于处能够作为受的一个依止呢，所以顺苦顺乐顺不苦不乐的处是乐苦以及不苦不乐受所领纳的，所领纳意思我们反过来讲就是受去领纳，去领受去感受感觉这有顺乐顺苦顺不苦不乐这三种处啦。好，那由于处是受所领纳的对象，因此呢这个处能够引生受，就是引受而生啦，引受生其实就是引生受啦，就是把受引发生起，因此呢处就被称为是顺受，就是随顺于受。好，导师这样的解释反而是有比较有个前后因果关系，将俱舍论文倒过来看，反而看出处与受彼此间的一个因果关系。好， 那接着看第二个星号，经论说受以领纳为信。好，接着导师提到所领纳的不仅仅是境界而已，我们一般以为领纳是领纳外在的境界，其实导师说不只是如此。那领纳境界是不容易说明受本身的特性，那领纳随处，去领纳处的一个顺或者是逆或者是非顺非逆这样的一个形象的境界而升起受，那才能够明确的去表示出受本身的特性，才能够更明确的去理解什么是受，也就是众贤所讲的自性受是领纳随处，从这一点反而更可以去看出受本的一个本质。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说先知道说处本身的一个情况之后，我们去处对外境，这个处就是去处对外境，我们会有随顺于自己的心意，或者是什么违背于自己的心意，或者是中庸的不好不坏的，那因为这样的一种处对之后，引发我们内在的一种感受，那随顺的一种处对就会怎么样，开心喜悦。那如果是处对到冤亲债主啊，或者是我们不喜欢的对境界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升起苦忧的感受。那如果是处对中庸的境界，就会引起什么，舍受。好，因此呢，在俱舍论文讲的很简单，说受有三类，领纳苦乐俱非，有这三类的差别。那么如果借由导师这样的一个铺陈，从引用了俱舍论的卷一还有卷十，乃至于顺证理论的说法，再来看这一段文，那应该就会有更深入更贴切的理解。好，那么对于受的一种定义呢，在大圣唯识白法明门论呢的说明也很雷同，我稍微念一下。他说受者领纳顺为非顺非为镜像，以为体性，就是他的体性是去领纳顺为还有俱非的一种境界。那他的一个作用业用是什么呢？能够去起升起愈合愈离还有愈不合不离的爱，也就是领受这种苦乐或者俱非的境界之后呢，我们就会升起爱嗔或中庸的这样的一种内在的心理作用。那当然在白法明门论只讲到爱，当然爱是指随顺的这一方面，那如果是违逆的方面就有嗔或者是嗔的等流烦恼。好，那这个是对于受的说明。相关的古德注释可以参考注脚62，注脚62，注脚62可以补充的，他第一个先提到古德的论注释文，他说领纳前进。那当然这个境界不只是，不要把它理解成一定是外在的，就像刚才导师引用了俱舍论还有顺证理论的文，主要可以从领纳随处这样的一种观点来去切入，反而会更准确的更精准的去掌握受的特性。好，那从领纳前进呢，这个是约用来闲提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它本身是无色法，那么怎么样去显示出有这个受的心所呢，当然是从我们有这样的一种领纳的作用来去确认内在的精神层面有这样受的心所。好，接着注释的第三行提到说，虽心心所领尽一边，并因名受，受领强固，偏得受名。 欲况如前受蕴中说。这一行的意思是说，其他的心王，六个心王还有其他的心所，同样也有这种领纳境界的作用。然而呢，因为受这个心所，它在领纳的这个作用呢，是强过于其他的心王心所，所以呢，以受的名称来安立。那其他的心王心所呢，就个别依他们这种作用比较特盛的一点来去命名。好，那最后一句话，欲况如前受蕴中说，这个请大家会回去参考讲义第三份86到88页。在这个段落呢，其实是提到说将五蕴的次第安立。为什么五蕴是色受想行识这样的次第安立，是以一个主人要办宴会来去请客人。那内文是提到说，这个色就好像要准备那些器皿，装食物的器皿。那受呢，就如同是食物，也给来宾吃的。然后想行识，那有个别的一种比喻。所以他说，欲况如前受蕴中说，这个欲就是对于受的这种譬喻，把受譬喻成饮食一般。那况是指比照了，况的意思是比照比拟的意思。那对于受的一种比喻，就如先前论文中谈到受蕴的内文。那这现在在受心所这方面呢，就不多说了。好，在普光的俱舍论记接着又引用到顺证理论卷十的内容，那这就请大家自行参考。我们在普光他有接着解释，说到顺证理论他的论义呢，是约比触因以便受果，那受是比触，所以名为这个领触。好，那这一点呢，这一点的说法就跟导师强调说，从自信来去看待这个受呢，是更为可以去掌握受本身的特质。好，那最后一句话说，此亦如前受蕴中说，这是在第二份讲义的63页，有兴趣的也可以自行回去参考。好，接着来看第二个想心所。论文提到想位于境取差别相，那这边的取是原取，在注脚63古德或者是顺证理论用直取，直取不要把它理解成说是有带烦恼性的，没有，这十个心所法它不一定是有漏的。如我们刚才所讲的，在无漏的心或其他的心所升起的时候，也会伴随着这十个心所法。所以这十个心所法的属性，它是善是恶是无记，是有漏是无漏，要看它跟哪些心所相应。它本身你不能说它是善是恶是无记，它本身是处于一种相应于哪些心所，它就会变成哪种属性。好，所以在注脚63刮胡一，不管是普光的论记或者是顺证理论，这边的直取呢，就是直持去领取去缘取的意思。我们一般讲的缘取，它并不是并不要把它理解成说，哦，看到这个直字，直这个字，一看到就直接想说，哇，这个是不是有带烦恼性的，这未必啦。好，那么所谓的于境取差别相，差别相是指什么呢？在注脚63讲到说，就是以外境来讲，以外境来讲就是有男女等，或者是高矮胖瘦啊，长短等等这些种种的差别相。好， 所以他说能于镜中风将化界，风将化界的意思就是说有所限制限定的，直到我所领取的对象，比如说我看到是男的，他不是非男的，就是所谓的非男，非男是指可能是女的，或者是恶行，或者是无行。那我看到的是男生，是男性，而不是女性，不是恶行，也不是无行，所以说是非男等。这个非男等内容就包含可能是女，或者是恶行无行。好，那同样的，如果我看到的，我知道我所领取的差别像是一个女性的一种相貌的话，那就它就不是非女等的。好，那么同样光寂呢也先引用了顺证理论，说安立只取男女等境差别相应，就是想这个心所是能够安立或者能够缘取我们所领纳的这种外境的差别相的一个因素，这个因就是因素条件的意思。因为就是说因为有这个心所，我们才能够去判别所领纳的对象它的一个差别性。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心所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诶好像都一样，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他说 后文普光就解释解云未能为因，能够作为一个原因一个条件，什么作为什么条件呢，去安立女等相，然后让心心所去直取女等境的差别相，所以想是差别相的因，想是作为能够去领取这些差别相的一个条件，一个原因，一个关键点。所以我们过去所学习的时候呢，就是有老师他会讲说以这个想这个字来拆解的话，下面是心，上面是相，所以就是以心来取相，令心来去缘取相。当然心也不只是心啊，也包含其他的心所。好，那么在大圣唯识的看法呢，它也是一样。那至于想的一个作用，唯识学认为说它能够去施设种种名言，也就是我们内在这个精神层面的心所想去领取差别相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去施设说哦，这个是男的，这个是女的。因为我们能够辨别这些差别相之后，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安立这些言辞来去让大家知道说哦，比如说我现在拿的是一本讲义，我不是拿什么，不是拿笔，不是拿杯子，不是拿其他的种种哦，那因为我知道我心里判别说哦，这个是一本讲义，我知道它跟笔还有刚才讲的杯子啊电脑这些差别相存在不同点，我才能去讲出这个名词，让其他人能够了解。好，那这个都是想的一个体性还有它的作用。那当然在俱舍论本身没有进一步去谈它的作用，因此才会以大圣的白法名门论大圣唯识学来跟大家分享。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回去再参阅。附带提啦，虽然这些心所我们都有，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拥有，但是应该是说我们都不太知道啦，其实是我们自己拥有的，但是我们却对它很陌生。可能比如说我已经拥有了40多年了，可是我还是很陌生。所以当我们去学习这些经论的内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试着啦，试着去关照，去关照自己的一个心理层面的状态。好，那接着再来看对于思心所的定义，请看到论文，思为能令心有造作。当然论文只提到心，它其实也包含了其他心所了， 所以思的一个作用就是造作性，能去驱役驱使其他的心心所造作。甚至呢，我们在唯识学说有三种啊，有三种思：审虑，然后发决定，然后发动。那这个是其实就是我们在造作，从内在的一直到外在的身与业的一个精神层面的过程。那这都是思心所的一个作用。好，那请看到注脚65，来先看普光的解释。他提到思它是有一种势力作用，能够让心网乃至于其他心所能够去运动。这边的运动就是后文讲的有造作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具有造作的一个作用。所以接着加讲说，其实呢，事实上也是可以让其他的心所法有造作性的。那只是讲了心王，因为心王就必然伴随着什么心所，所以他说从强说心，就是我讲比较特别比较明显的，那言下之意呢就包含了心所法了。好，那接着孙正理论他有一个譬喻，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说犹如磁石势力，能令铁有动用，就是能够驱使运动的这样的意思。好，那注脚65刮胡二这个入阿毗达摩论呢，是赛犍陀罗。赛犍陀罗就是悟入尊者，就是众贤的老师啊，众贤的老师在传说中就是当初劝世亲赶快回家的那一位尊者。好，那么在众贤的入阿毗达摩论呢，他的对于思的解释，请看到讲义278页注脚第一行。他提到说，思为能令心有造作，即是意业。意是令心运动为意。它可以有三性的差别，所以可以分成三种。好，所以在经文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有所谓的思业还有思以业。好，那么思业就是意业，那思以业就是我们有意业之后去造作的业，就是代表是身业或者是语业。好，所以在这个地内文呢，在悟入尊者的论述他就讲说，思其实就是意业。好，那接着看到讲义278页本文的第四个心所，触为根进士和身能有触对，就是对于境界能有触对。那这个触心所怎么升起呢？是由我们的有情的根进士三和而生。在很多论书会去探讨啦，就是到底处它是不是于这三者之外的一个别体，就是三和生处还是三和就即是处。那么在俱舍论文后面也会探讨，那以有部的正义来讲的话，处是于三者之外另有一个心所叫处，不是三和即处，是三和而生即处。好，那对于处的说明，请看到注脚67括弧一。为什么论文会提到根势进三和生呢？那么普光说这是举因以辨，说明它的原因来去辨明这个处。因为处本身可能不好去说明，以它升起的条件，以处心所升起的条件来去理解。那他处心所的作用呢，就是论文的第二句话，能有处对。他说这是举业以明，这边的业就是作用的意思，就是一般常听到的业用，作用的意思。 好，那接着又有第二种说明，这个说能令心等处对前进。这边的前进倒不一定是这边的前，不要把它理解成是之前，前就是指心心所面对的境界，当前当下所面对的境界，这叫前进。这个前不是之前的意思。好，那接着他也提到说，其实其他的心王心所他也有处对境界这样的作用，但是呢，因为处心所本身在处对的作用呢是更为强盛有力的，所以才得此名称。接着呢，同样也引用到悟入尊者的入阿毗达摩论，他论文中有别于俱舍论有提到说，令心处境以能养活心心所，是作为顺乐受等差别有三。也能养活心心所的意思，当然所谓的养活是说也许是增益，但也有可能是什么损减啊，也就是说当我们触对到我所喜欢的境界的时候，比如说穿的一个什么柔软的衣服，或者尝到怎么样那个触感不错的食物等等，或者是看到喜欢的人事物等等，这个令我们自己喜悦，那真的就是养活，就让其他的心因所能够增胜增益，甚至能够让我们的色根能够增胜增益。但是呢，如果今天来的是你家的冤，你的冤亲债主，你一触对的时候，一触对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就是什么损减了，就是损减，可能就会升起。当然养活也可以了，养活成烦恼，也算是养活吧。好，那接着同样光寂有引用到顺正理论，讲说处呢是作为受升起的一个条件，这讲到说是举果显因。那么同样内文就如刚才已经看导师的著作有提到了。好，接着呢来看欲这个心所。俱舍论的定义是说，希求所作事业，重点是在希求。那这边的欲，我们一直强调，如果以现在的白话，其实就是升起一种动机啦。这边的欲倒不是什么贪欲的意思，主要是我们想要，我们口头上的想要，希望想要。好，那这个是欲，这边是欲。好，那这个心所在大圣唯识学其实是归属于别境，因为唯识学认为说有些对象是我们想要去追求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时候所有的境界都是我们想要去深求的，所以未必每一刹那每一时都会有欲心所升起。好，那么对于欲是希求所作事业呢，在古德的解释可以参考注脚68。第一行注释的最后面，他说有此欲，可以让心等，心等就是心其他的心心所能够去向于尽，也就是欲心所它有一种推动的力量，可以推动其他的心王心所呢能够去领受境界。接着又引用到悟入尊者的入阿毗达摩论，说欲为希求所作事业随顺精进。那为什么说他随顺精进呢？因为那后文就举一个例子啦，就是说当欲心所升起的时候呢，我们内在就会想说我应当去做哪些事情，比如说可能大家不管是被强迫还是自愿，礼拜一晚上就想啊，我应该要去慧日讲堂，这个就欲心所的驱使啊。好，那所以呢在 大乘唯识学就有一句话叫欲为勤医，欲为精进的医治，就精进这个心所怎么会升起呢？他去医治什么欲心所。你精进当然以佛法来讲，你一定要是好事善法，对于所做的善法，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学习佛法，或者去利益别人等等，那这个能够努力勇往直前去做的，这就是精进。那这样的精进背后的一个支持者，一个推动者，就是什么欲心所。你要有需求，有想要去达到，比如说助人或者是利己这样的一种动机之后呢，你才能够怎么样勇往直前的去做嘛。好，附带题在注脚68刮胡二，这个引文不完全，而且标点有错误。引文的内容应该如普光聚色论记的最后一行，那才是完整的。那很抱歉，当初在修订讲义的时候就是没有调整好，有疏失啊。我再附带题，我再重复一次，注脚68刮胡二的内文，欲为需求所做事业，逗号，随顺后面呢，就是要补上在普光聚色论记的最后一行的路阿毗达摩云的内文。在注脚68刮胡二，刮胡二塞犍陀罗顺阿毗达摩论的引文，它是有缺漏的，而且标点上也有错误。正确的内容及标点应该比照刮胡一普光聚色论记的最后一行，对，路阿毗达摩论，就是普光的引文是完整而正确的，那么在刮胡二的引文是有缺漏的，而且标点也有错误要调整的地方。大家可以直接画一个箭头啦，不一定要写，直接画个箭头来去做说明就可以了。那讲义电子档的修订会再把它补上。好，那么接着看到第六个慧心所。那这个慧心所在大乘唯识呢，它也不属于片心，它也是属于别境心所，因为它的对象呢是需要有所拣择的。好，那么在聚色论提到慧位与法能有拣择，拣择就是有抉择啦，能够判断，能够分别善恶啊，好坏啊，该不该去做啊等等，这就是拣择的意思，拣别抉择啦，拣别抉择的意思。好，内文上可以参考注脚69还有注脚70。69是误入尊者的内容，那么在第一行我也有重复，就是塞犍陀罗照唐玄奘译，这个也是重复贴上，到时候也会删除。那内文上他说语法有所拣择，那么法的内容是指什么呢？当然因为这个是阿毗达摩论书，所以他所指的紫色的内容，他用色相应成就还有因缘果自相共相这八种法。那这八种法其实就是阿毗达摩论师去判断一切法的诸门分别啦，就是从他的自相共相啊，那某一法的因升起的因缘，以及获得能够感得的果，还有他得成就以及他相不相应，或者是摄持等等。当然以我们一般有情，当然不只是这样的内容，那主要就是慧心所是有拣别抉择的能力，那 最后一句话他提到说是观察为意，能够去观照觉察。好，那可以值得留意的，请参考注脚七十刮胡一，那个在普光聚色论记他先说明之后呢，有一个问答。第一个先说明这个慧心所呢，在不同的一种能力值上给予不同的命名。他说推求明见，决断明智，简择明慧。那其实呢，见跟智都是慧的一种，也就是说慧是属于比较范围比较宽的，慧的范围比较宽啊。那么有决断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时候呢，称为智。那么推求的这样的一种能力作用的时候，我们把它名为见。比如说我们讲的正见，或者是什么，或者是所谓的邪见啊、边见、我见，这种都是推求的一种作用。那决断的意思呢，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无生法忍跟无生智的一个差别。到了智的时候是已经怎么样达到决断的，但是忍的时候呢，只是怎么样看，比如说我们学大智度论最常的看到就是看到几里的水，但是有没有清正啊，还没清正。那智的话呢，就是已经清正了，对于这种诸法实相不生不灭已经清正。那忍呢，只是认可而已，还没达到这种决断的程度。好，那么接着请看问答。这个问答也蛮有意思的。他说既然在部派有部阿毗达摩认为慧是十大地法，那我们刚才一开始已经有强调十大地法是说你任何一个心所升起的时候，这十个一定会伴随而生。所以他就提出了问题，慧这个心所怎么会跟疑这个心所俱实呢？疑就是怀疑的意思啊。那慧呢，慧是什么？有鉴别抉择的意思。那两个形象作用似乎是什么相违背的啊？一个是怎么样不决定嘛，怀疑就是说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对象啊，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啊，这个到底好不好吃啊，可能自己还没有办法决断嘛，决定。可是慧呢是有鉴别抉择的能力，因此这个提问者就以这样的一种对这两个心所的一个作用形象来去提出质疑。慧如果是十大地法的话，当疑这个心所升起的时候，慧这个心所必然伴随而生。可是呢，两者的作用形象似乎有所冲突，怎么能够俱实而生呢？那么普光呢就依着顺证理论卷十来回答。请看到内文，他说若疑相应全无慧者，云何得有二品推寻？那于二品中差别简择推寻理去，乃成一故。这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先解释二品。二品的意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啦，对于某个境界可能有两种，当然也包含两种以上啦。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人，因为举个例子，以现代人的打扮，如果一个女孩子剪头发，她长得很帅气，打扮得很中性，我们看到也许一时间很难判断她到底是男的是女的。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明好了。我在路上曾经遇过两次，就是有一次很明显的，当然是我在回埔里的路上，那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那后面呢就有一台车噗噗噗经过，然后就叭一声就停下来，然后里面是坐了一位比丘尼法师。他看我一下，他说法师不好意思，噗噗噗就走了。那其实他原本是想要干嘛呢？他想说那个可能是也是一个女众法师，他想说我走山路比较辛苦一点，他要载我啦，要载我。可是他一停下来一回头看原来是一个男众法师，所以他就走了。因为 毕竟不方便哈。那我举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如这个论文所讲的哈，所谓二品差别，就是说，比如说以刚才的例子，当那一位女众法师哈，她看到我背后这个外相的时候呢，她就想说，嗯，这个是男的还是女众法师呢？后来她想说，应该是女的。对于这男女这二品呢，她一开始先推想，这是查甫还是查甫，是查甫还是查甫啊？后来她推寻之后呢？推行完这两者差别之后呢，那他又怎么样抉择说啊，应该可能啊，可能是女的，所以他就做了一个行为。所以如这边所讲的，他讲说如果当以这个心所升起的时候完全没有慧心所来去做抉择的话，你怎么会有这种迟疑，这种到底是 A 还是 B 还是 C 等等的这种判断产生呢？正因为有这样会的一种抉择不定的情况，才会怎么样？才会造成有这种疑心所。好，所以他说，所以最后普光就讲准比论，准这比论就是指顺正理论，准比论故，所以这个慧呢可以跟疑相应而生。那接着他就讲说慧与无明相应，故知义与疑相应并起。好，我们就先第一节课就先上到这边，那等一下再继续其他的内容。那么在下课前先附带题，在黑板上大家的左手边是讲义的283页，会就是在讲义上目前没有引用了，那届时会讲义的修订版会把它补上去，就是有部跟进部对于清安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大家可以先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先抄写在那个讲义上面。那这个内文上的出处是取自于普光聚社论记的76页。76页的 A 栏，普光聚社论记的同样是卷四，76页的 A 栏。好，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